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哎，叶班长，咱们是欲罢不能，接着上一次斯蒂芬的精彩的骂人比赛第一名呢，继续往下讲。咱们上次正讲到啥，把斯蒂芬啊这个背后的骂人大纲大概说了一说啊，当时的百姓是稀里糊涂的，他站在听到最后才知道上当了。听了半天了，我以为你在跟我们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不起，就像彼得一样证实耶稣是基督，但是那个我们不信，好不好？白费口舌，万万没有想到他是讲这个东西。他这里所说的祖宗啊，是说历史上从来就有一批在神面前站错边的人。你们现在就证明了你们正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个谁曾经用过这个话呢？
耶稣用过这话。
哎，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是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对对对，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们就是这些人的子孙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照的重要点上，你要背得出来，要背不出来就漏气是吧？就表示你们祖先所做的怎么样？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这绝妙好词啊。一样的道理，斯蒂凡在这边讲的和主耶稣讲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就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把预先传说那一直要来的人杀了。这个就是讲到先知被杀，对不对？摩西被拒绝，约瑟被卖，还有后来好多丧命在以色列家的这些先知，如今你们又把那什么
那
预先传说要来的一直来了，你们真的是把他卖了杀了。约瑟的哥哥怎么卖他，你们怎么卖他？百姓怎么弃绝摩西，你们怎么弃绝耶稣？对不对？这个叫做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天使所传的律法是什么？为什么讲出这句话呢？
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为什么说是天使所传的律法？
知道啊，
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最重的就是摩西的律法，对不对？摩西的律法是怎么拿来的？是神借着在荆棘火焰中向他说话的那使者，从那个地方开始的。所以他们一讲到这个天使啊，从天使所传的律法就表示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这件事情在百姓的心中呢，应该是像把摩西杀了一样的严重。那借着天使所传的律法，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义者要来呀，基督要来，弥赛亚要来呀。你们居然把它干什么？卖了，杀了，就证实你们不遵守律法呀。他也许底下还有话，但是讲不下去了，因为这时候底牌已经掀出来了。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你们讲历史？毛语录已经掏出来了，其他人听不听了？不听了。不能再跟你讲话了。而且很生气，为什么生气呢？
本来那告状的人呢，告了你的事情，没想到呢，说告了你的那事情呢，反而被你翻过来。
对，
一个是我们在这个不知道神并不住在这个殿里的地方，我们在那昼夜敬拜。还有一个呢，就是连我们呢，居然是被你说成是，这样说下来，我们是不从律法的。 我们坏了，摩西交给我们的律条规
矩，我们是践踏圣所的，对，我们就像祖宗一样，我们祖宗那些坏人现在通通变成我们。其实他们最气的就是说呢，居然笨到这个程度，一直在这听你。那个让你气，而且是大家一起气，大祭司都不用讲话，这个从百姓到祭司长文士通通都极其恼怒，向着斯提凡干什么、咬牙切齿。哎呀，这有意思啊，这个真是像一群狗啊，对吧、大卫的诗里面讲的犬类环绕我，这个咬牙切齿，他们当时怎么个咬牙切齿法？这什么个？他们不说话吗？还是他们说话呢？
那是可能咬牙切齿，可能是不能说话了。没想到一边把牙咬住，还能再说话呢，那都很难说啊。
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出于神的、
啊。
因为你要是不让他讲，你就像后面讲的，就众人大声喊叫嘛，就叫起来，不让他讲就是了。
对，
你明明听着生气，可是呢又讲不出话来。就好像非得给。等斯蒂凡讲完下面一句话、你们才能够有所行动一样。那就圣经就记得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他这一看见呢，你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啊，你要在房顶上宣扬出去。他就说了，他说啥了？你这个也可以用陕西话念念。
好，我看见天开了，
人
子站在神的右面。
人子站在神的右面，其实你说他这个讲的好不好？
这个就讲了他看到的实情呢。
哎，这实情里面有没有任何的形容啊？
没有啊，没有说他
没有
多亮啊，有没有说他荣耀啊？
他也没有马上跪下来，是不是？
啊，
他只要很简单的把他所看见的讲出来就好。
对，
什么叫做圣灵做工呢？你看他讲的这几个字啊，不信你等一下你就到介绍啊，今天没有问你这个啊，这一个月来都怎么样啊，对吧？你去传福音呢、发单张呢、你下次到那个地铁车站你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看会不会有什么情况？不会有的。斯蒂凡这句话无论是正气凛然去讲，还是轻声讲，也无论他是四川腔、陕西腔、陕埃瓦，众人都照样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这个叫做圣灵做工。什么叫传道的人把你所看见、你所听见的告诉百姓就可以了？需不需要加上你口才啊、恩赐啊、会不会讲道啊？
对，我觉得可能应该是不需要。
就是啊，在这里看起来根本不需要。他讲到现在，其实你可以说都不需要。对不对？只是说他所看得很清楚，他到目前为止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在历史里边不断的有这样大批的暴民啊，是映着景象的百姓，那一些人和今天抓我来审问的这群人呢、在我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一批人。我们活生生的活在圣经的历史里边。那现在我又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讲完了，这样就可以了，他就可以殉道了。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哎，那你在旁边的话，你会说怎么样？变天喽？爷爷是在街上被斗，那孙子怎么办呢？
那得吓得要死啊！
那赶快回家把门关上。
对，
东西打点好。预备要走了。哎呦，这个啊，没天理了，没正义了。神仙老虎狗流氓满街走了。那怎么办呢？哎，怎么办之前还得想说怎么看呢？这个神到底在干什么？他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啊？你看到了第八章第二节，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啊。那不是哭什么呢？哭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哭什么？
冤呢？
冤。还有呢？
捶胸大哭啊。
那
看这些人跟斯蒂凡是以前是认识还是不认识？
那大家当然都认识他了。教会里面你管伙食的，要是管得好的话，那最受欢迎了。大家都跟你笑。
那就像这个有一个弟兄姊妹也要被主接去了，那 捶胸。
你去哪个丧礼看一下捶胸打呼的？
对啊，我到现在还没参加过来。
哎，你还没参加过，那你太年轻了。
我真没参加过，一次都没参加过。
哎呦，蒙哥光是今年就已经参加了三个了。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捶胸大哭了，可能有吧，有亲人可能会不会捶。
你要把尸体把埋葬来为他捶胸大哭，也要有环境啊。
对啊，
对吧？再过一阵子，恐怕连捶胸大哭都不可以了。
是
啊，因为这个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被斗了、被枪毙了，那你还去埋他吗？你还敢为他哭吗？那不行的了。
对啊，
给自己找麻烦的，这一哭不露出马脚来了吗？
嗯，
我觉得他们在哭啊。
嗯，
还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是这个不习惯、不明白。
嗯，
因为你看，从五旬节到现在，那个彼得带的这些门徒，像世界杯足球队、冠军队一样的。
对，虽然说有一些波折、挫折，但是总体来说还挺顺的。
那每一次人家抓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去的，就是打胜仗回来，
对，
那可拽了，
对，
好神气啊！
嗯，
这神真的是为我们伸冤。
对，
哎呦，但是他没想到，哎呦，这个当初大祭司他们联络比拉多把耶稣害了，现在呢，大祭司他们不用联络比拉多就可以把你司祭犯办了。
对，
剩下的人都已经是应了心的人，你不信福音也就算了，我们还每天在圣殿里面聚会的。现在这一下子神撤手，既然司祭犯明明的看见天开的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司祭犯明明的是面貌像天使的面貌被圣灵充满，
对，还是被打
死。哎，这件事情出于神，那神在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旨意啊？
嗯，
不太知道。还不太知道的时候就干什么？
捶胸打哭。
哭很多事情，很复杂。
对。
哎，一下子转了个弯呢，这个路也没有了，前面是洪水啊，对不对？
我的遭遇会不会和他一样啊？
你的遭遇啊，哎，那就看你最近在干什么了。你都还没给我们讲，你最近都在干什么？
星期六去参加了一个迎新会。
叫迎新会啊、哦！你们迎新会怎么做？赶快给蒙哥参考参考。蒙哥就再过两个礼拜又要
出去。不是我们迎新会，我们是参加人家的一个
迎新会。你参加人家的迎新会，那迎的怎么样呢？
认识点那个刚来的那个新留学生。
结果有没有新留学生来呢？
不，才邀请，然后这周六呢，在山上去烤肉，请他们二十个
还没到。
对，当时都请了，大概有60个人来。60个留学生来了，有24个人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然后。填写了我们的那个 BBQ 的报名表，
嗯，
但是我不知道到星期六会有多少人来。
那他们迎新会做什么呢？
迎新会嘛，就是服务这些留学生，比如他们来了要办些哪些事情啦、啊，就请一些相关人等来讲。
这是教会的迎新会吗？不是，
不是，人家留学生会的，就学生会的、
那
个大。那
你们那边教会没有迎新会啊？
教会迎新会好像连这样的活动好像都还是第一次。所以说教会没有办自己的迎新会。
那人家到加拿大去留学就不容易听到福音了、
啊。之后可能有可能，但是
有可能
到达之后，刚到达可能还没有，因为也没有人去接机。这今年也在大家正在商量，说是到今年来接机，但是后来再说都已经到了，接什么呀？后来说啊，那要不明年吧，明年约好，明年接机。然后在迎新，那今年先是这样的嘛，借别人的船嘛，借别人的地方嘛。
哦，这个叫做采菊同学会，悠然见南山，明年再说吧。
因为车子大家都有嘛，都有车，都组织一帮弟兄姊妹有心的，然后就排队，像 taxi 一样的，在那。
哦，不，你们那边马上就要是不是下雪啦？
下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了，到11月初。十月、
不过冬天一冰天雪地就更不方便了，是吧？
冬天是不方便，真不方便，
真不方便。哎呦，
嗯，
那就得赶快传福音了，对吧？好吧，咱们今天呢就先算是把司提反训到这一段呢，和他所讲的信息呢，给大家稍微交代了一下啊。那这东西是，哎，你越看越想，越觉得上帝真是有智慧。哎呀，我要是教训我的孩子，我有这么大本事就好了。我孩子我才讲到第二句话，他第三句他就不听了。
你教训孩子，他就捂着耳朵。
哎，他之所以捂着耳朵，就是因为他听进去了。
对，
挖不出来了。我是才讲到第几节啊？我说诸位父兄请听啊，我的女儿就已经捂住耳朵不听了。我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没听啊。
对，
所以我从来没有机会跟他讲这么长的道。还让他听进去，还让他捂着耳朵，越想越有意思这一段。 他不但是定罪了他们，责备了他们，也教训了他们。这实在是讲得太好了。等他讲完了，你再回头看人家告他的事情，他答了没有啊？答了呀，
全都答了，
全都答了呀。问题不是我们见他不见他，摩西的律法照他送说，问题根本你们是弃绝摩西的那群人。
嗯嗯，
恶人先告状，对吧？嗯，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现在好像要被这样打死的机会可能还没有，就这种绝对的像斯蒂凡一样被推出去用石头打死的可能性可能还是比较少一点的。
嗯，
就是被人家从教会赶出来还可能还有可能。
你不石头打不死，因为你不是住在中东吗？这里被枪打死，美国被枪打死的可是不少啊。
被枪打死，他有学生去乱扫无辜的人的，他们有、
那是啊，也有跑到教会去打人的、啊，就是这样子啊。
嗯，
当然你如果注意新闻的话，现在中东乱的这个样子啊，那些极端的这个伊斯兰抬头的时候，像叙利亚、伊拉克这些地方，还有一点点残余的基督徒，那是很可怜的。嗯，巴基斯坦啊、埃及啊，他们有时候任意就把罪名加在小孩子身上。啊，你只要说是亵渎了这个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啊，或者践踏了可兰经，不需要有任何的证据，你就可能被判死刑或者被石头打死，那绝对不是好玩的。替他们祷告，假如有能力的话呢，帮帮他们啊，注意一下这一类的报道。好吧，叶班长，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算是《使徒行传》过了一个高坡。
嗯、
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这从彼得开始直到现在所讲一切的信息连起来。哎呀，那也真的是神的时间，神做工的方向已经变了，他的百姓还不知道。
嗯，
我是在讲当时的基督徒还不晓得。
嗯，
他们以为日子正好，对不对？门徒越来越多，现在伙食也办得挺好啊，尤其斯蒂凡他们几个人出来以后啊，大家都吃得不错。
嗯，
福音广传，神迹奇事都有。
嗯，
突然到了那天就停了，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嘞，再见。
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比较短啊，因为又有一个给高考生的福音单张啊，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啊。最近请多家用四川腔念了不少，蒙哥听着是很爽啊，但是有的听众朋友就那时候听不懂，听不懂。哎、啊，好吧，那现在就还是让蒙哥用普通话来念呗。目前蒙哥正打算把2014年所有的高考题目呢写完一圈儿，同时也往前面的高考题呢去尝试尝试。那这些高考题目里面呢，有一件事情是蒙哥在开始回到高中生活、啊、用高中生的心情来写作文的时候没想到的，就是好多叫做材料作文的东西。哎，他写了一段故事啊、报道啊，然后叫你就这个主题去发挥去。哎呦，在这个材料作文里面的能挑的毛病实在是太多了，几乎没有一个材料作文呢不出毛病的。不是蒙哥在这里爱发牢骚，咱们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啊，真的需要好好改造改造。那怎么改造呢？你读圣经啊，读圣经能够让人有智慧啊，不会说一些虚妄的话。因为神的话语都是炼净的，里面是挑不出毛病来的，你读多了对自己有帮助的。就拿今天底下要读的这篇来讲吧，这个叫做山羊过独木桥啊，说是运动会里面的一个项目。哎，我猜这个出题的老师大概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运动会。这提供给考生的材料实在是太有问题了，你就这种有问题的材料叫高中生来发挥来思想，那真是主耶稣讲的话，这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掉在坑里，两个都掉在桥下。好吧好吧，牢骚少发啊，反正我对这个题目的抗议呢都已经写在作文里，就请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来研判研判呗。2014年新课标全国一卷，两人过独木桥材料作文。学校开运动会最后一个项目是山羊过独木桥，规则是学生从独木桥两端同时上桥，在桥中间时两人相遇，会有一个人下桥一个人通过。但在这项比赛的预赛时，有一对同学在桥中间抱住转身双双通过。哎，裁判认为这样做有争议，请根据此材料写篇作文。山羊过独木桥。运动会之所以有这个竞技，原不是为了看你能否过独木桥，而是看谁有能耐把对方推下桥。 所以如果以上情况就是材料作文材料里面所说的两个同学走到中间抱住转身双双通过的话呢，那么解决之道啊，至少有二。第一，就是请他们两人再上桥，无论他们怎么做，直到有一人跌下桥才计分呢。这就如同棒球赛打成平手嘛，就一局一局继续赛下去，直到分出胜负为止啊。第二，此处假设的在桥中间抱住转身双双通过有点问题。运动会用的独木桥应该是窄到不容你的双脚并立，连一个人通过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伸开双臂试着保持平衡，两脚呢是一先一后的往前走，因此不太可能容让两个人面对面双双抱住。就算你有本事双双抱住的话，请问抱住之后转身是怎么个转法？这不可能是像在舞台上两个人抱住可以同时转，这恐怕是个子大的把个子小的抱起来做一个180度的旋转，这样的动作难度很高啊，两人一块叠下桥的可能要远远超过两人一块过桥的可能，而且在转身过程中那个小个子必然已经双脚同时离开了桥面。前面说过这个比赛呢是看谁不从桥上跌下去，你的双脚同时离开桥面就等于跌下去了，裁判可以就此判决那个个子大的赢得比赛。虽然如此，但是这个运动会的假想状况啊，多少也显明了当下的社会问题啊。就从这两个学生来讲吧，这两个学生肯定是事先先约好了嘛，不会临时上桥才有这样的灵感，说不定还练习了好多次。那当他们事先约好这样做的时候，难道他们不知道这种做法违反了运动会竞技的本意吗？当然知道，可是他们以为自己在这个竞技规则之中啊，找到了可钻的漏洞，就决定挺身一试，那果然就给大会和裁判带来了难题。您说他们两个即或被判双赢过关，对自己又有多大的好处呢？你这样浪费大家的时间与口舌值得吗？可是他们不从这个角度考虑，他们反而因为自己的小聪明啊沾沾自喜，又在同学中打出风头。你看今天的社会上有多少类似事件，很多本来不必言明啊人人皆知的事，哎，只要你肯用心机加上脸皮厚胆子大，都成了取巧之人的可乘之机啊。有法律就有法律漏洞，成为无数人整天花心思在想的重点。他只求投机超前，不想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做事情，所谓正反合的唯物辩证早都被滥用来颠倒黑白。您听过这类的话吗？不是我存心不良啊，是你没说清楚啊。哎，固然本来应该是这么做的，可是谁又说我不能那样做呢？哎，对不起，这个契约后面还有黑白分明的小字儿啊，谁叫你不读就签字呢？这不怪我，怪你啊。您看看这个社会上的歪理和借口啊，是不是早已泛滥成灾了呢？还有就是这个假想状况来讲嘛，今年的争议事件必然为明年的运动会增加了新规则。下一次山羊过独木桥的时候，裁判就宣布了不得二人抱住转身同时通过，否则取消比赛资格，并且列入大会的明文规定。你可以这么规定啊，但是学生比你聪明，于是第三年第四年还得加上说不得从对方的胯下钻过，也不得弯身让对方跳过等等条例啊。几年下来，不但原本简简单单的山羊过独木桥项目有了各种各样的新规则，运动会的每一个项目都为了防止层出不穷的类似现象而定下了成书成套的规章。那外行人既然越来越弄不清楚，专门解释规条与法律的专家就应运而生，甚至因此大发历史。您说这不可能，哎，那请您看看现在的法律界商务界情况不正是如此吗？ 起先大家比赛新花样，后来演变成花大钱去雇法律顾问为你一面巧言争辩呢、一面帮你开发更多的可乘之机。等钱多势大之后，干脆往上争取立法执法地位。这下子不要说两头山羊能同时过独木桥啊，亿万黑金过太平洋也不成问题。有人告发，有人不同意吗？嘿，连裁判都挥挥手说没争议没争议，你还怕什么呢？至于那些守规矩的同学，循规蹈矩的善良老百姓啊，仍然留在原处试着一次一只过独木桥呢，弄不好还跌得头破血流。不法的事既然增多，人的爱心必然随之冷淡，结果竞技不再好玩，社会更没意思。把经济搞上去，我们大国崛起之后明天就会更好，真的吗？请问这世界的根源问题到底是什么？是礼教不够，法律不全，惩罚不严，还是科学不精呢？是思想需要改造，还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罪在人的心里面作王呢？走笔至此啊，本考生不禁执笔三叹。亲爱的出题老师，从今以后山羊可不可以不过独木桥？我可不可以不再参加运动会了呢？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